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浩源医药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浩源医药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浩源医药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届时可通过指定方式参与互动。下面有请主持人发言，谢谢。
各位投资者，各位分析师，大家早上好，我是中金的张静，欢迎大家参加浩源医药2026年的中期业绩电话会。那本次电话会由中金、中信、中信建投等18家券商联席主持，在场的还有我的同事万华。那本次会议的出席的高管公司领导有董事长、总经理郑宝富郑总，董事会秘书沈卫红沈总，财务总监李明李总，内审负责人张玉成张总。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出席本次电话会与投资者分析分享上半年的经济情况以及展望未来。浩源医药是我们中金长期看好并持续推荐的公司，公司也于昨天晚上发布了中报，前段业务持续显出非常强的经营的韧性，在全球化拓展以及创销需求回暖的驱动背景之下，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为整体的业绩提供非常稳定的一个支撑。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后端的业务也在持续进入到收获期，订单和客户拓展均保持非常良好的一个增长势头。那公司近期药源启通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的现场检查，也进一步验证了公司整体的这个质量体系和国际化交付能力，有望推动后续公司更多的海外和后期项目的一个落地。那从未来来看，我们认为随着海外和毛利率业务占比比较高的相关业务的一个提升，产能利用率的改善，公司的利润弹性有望进一步的释放。当然公司前后端协同效应与一体化平台价值会持续的得到体现，大家对后续公司的经营可以抱有非常大的一个期待。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公司管理层，请公司领导为大家详细介绍本次中期的业绩以及对后续公司的情况进行展望。有请董秘沈总。
好，谢谢静总。那大家好，那欢迎参加浩源医药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也很荣幸能够与大家分享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支持和信任。那2026年浩源医药以共进为主题，也锚定了产业化、全球化、品牌化核心战略，依托三大业务引擎协同发力，在技术、产能、市场、人才和管理上多维并进，也实现了比较好的一个增长。那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 亿，同比增长 25.7%， 其中境外业务的营收是 6.9 亿元，同比增长是 23.2%， 实现归母净利润 1.7 亿元，同比增长 12.8%。 低税的 EBITDA 的数据是 3.4 亿元，同比增长是 30.3%， 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 50.97%， 同比增长 1.81 个百分点。那单 Q2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 亿元，同比增长是 30.4%， 实现归母净利润超1亿元，同比增长是 15.6%， 净利润也是创了同期历史新高。那这份成绩也取得既源于前端生命科学试剂业务的稳固基本盘，也发挥了压舱石的关键作用，也得益于后端 CDMO 业务协同发力、全球市场拓展与稳定交付成效的一个显著。在前端生命科学试剂业务当中，工具化物业务增长比较稳健，全球化品牌竞争力也持续彰显。另外，我们的分子切换全球化进程也是稳步推进，品牌的知名度逐步的一个提升。那上半年整个前端的板块实现营业收入是 12.1 亿元，同比增长是 34%， 毛利率超过了 60%， 累计完成订单数超过了88万个。其中分子切换收入是 3.5 亿元，同比增长是 37%， 工具化物和生化试剂 8.6 亿元，同比增长是超 32%。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储备约 18.2万种生命科学试剂，其中分子切块11.3万种，工具化物和生化试剂约6.9万种。另外，客户啊使用公司产品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的文章数已经超过了8.3万篇。然后端业务板块，公司也布局了四大产业化基地，也形成了高端中间体、原料料、制剂、ADC 一体化的4个1的产能体系。那目前马鞍山、启东、重庆的产业化基地也是产能利用率在处于一个正常的爬坡阶段。同时公司稳步推进各产业化基地的 GMP 体系的合规认证。那安徽浩源今年的6月份啊，也通过了欧洲药品质量监管局的签证发出来的 CEP 的证书啊，8月子公司药源启东临缺陷通过了 FDA 现场审计，那项目的承接能力与合规竞争力也是进一步强化。那整个上半年后端业务实现的营收是4.3亿元，同比增长是6.5%。那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后端销售订单已经破了10个亿。啊，同比增长是72.6%，其中小分子业务销售订单超8.7亿元，同比增长是47.3%，连续7个季度实现环比增长。大分子业务销售订单超1.5亿元，市场需求是比较旺盛的。那在 ADC 业务方面啊，公司三位一体的XDC 全方位的一个服务体系也持续发力，报告期内承接 ADC 项目数也超过了100个，合作客户数超过了1500家，也截止报告期末，5条 ADC 的小分子高活产线有序运营，已经有了16个与 ADC 药物相关的小分子完成了美国 FDA DMF 的备案啊，支持6个 BLA 申报，服务能力和市场也是影响力是稳步提升的。此外，重庆基地啊，8月份也启动了抗体制剂扩建的项目，在现有的产能基础上啊，我们持续扩建抗体蛋白原液、ADC 偶联原液和抗体制剂灌装商业化产线啊，进一步巩固公司在XDC赛道的一个竞争优势。上半年公司的研发费用是1.3亿元，同比增长是14.4%，核心技术平台也是持续的迭代更新。也紧跟全球的生物医药的前沿趋势，也布局了 Protect、 多肽、小核酸、细胞治疗等前沿赛道，也是持续拓展公司在研发方面的这个能力。另外我们在 AI 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这个突破，后续我们在 QA 环节也跟大家进行一些深度的探讨。那下半年公司也将继续锚定啊主业，以共进拥抱新势，以拓界开辟未来，啊，推动三大业务引擎同频共进，加速技术迭代、产品供给、客户服务深度融合，充分释放前端加后端的一体化协同效应，也践行共创共赢共享的理念，坚持合规稳健的运营，以稳健务实的经营成果回报广大股东与投资者的信赖与支持。也最后预祝本次业绩说明会圆满成功，啊，祝愿各位投资者投资顺利，收获满满。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沈总详细的分享。那下面我们进入到问答环节，先由主持的券商提问，之后开放线上的投资者。那在我提问之前，请会员秘书先播报一下提问的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我是中金公司的吴二华，我先抛砖引玉提一个投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是关于后端 CDMO 的。我们也看到后端 CDMO 的订单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那想请教一下管理层，未来随着这个项目的交付，各个基地的产能利用率预计会如何爬坡，尤其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后端的利润率预计会呈现一个怎么样的改善节奏，谢谢。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 我们公司目前规模化的产能有四个生产基地和一个 ADC 的小分子的研发中心啊，分别在马鞍山、启东、菏泽和巴南。那我们 CDMO 小分子马鞍山的高端颜料工厂，这个25年呢是15车间，那个产能利用率相对稳定在50%以上，四车间产能爬坡呢比较明显，也提升到40%。那今年整个上半年的三个车间的整体利用率啊稳定在50%，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它还是有一些就是洁净车间，因为原料药的创新药和原料药的仿制药的这个占比比较低，洁净车间的利用率呢偏低。那 CDMO 小分子启动制剂工厂，这个上半年的这种产能利用率稳定在40%左右，也是主要的商业化的这个产能控的比较多，然后这个早期的这种产能呢利用率相对饱和，平均下来是这个样子。CDMO 小分子的菏泽工厂，它主要是服务于起始物料中间体的，那项目建设在有序推进，预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这个季度就可以投入运营这样子的。预计今年产能利用率我们也规划了一些项目能够达到40%左右。那我们 ADC 的高货产线呢，这个基本是处于一个满产的情况，26年上半年的产能利用率70%以上啊，那所以呢整体的话就是说我们也是在有一些新产线的一些规划。那 ADC 大分子的重庆的这个工厂呢，它是这个去年九月份启动的第一个GMP 的生产项目，到了年底之后产能利用率在40%，那整个上半年的话产能也是在50%左右，那也是出现的一些就是项目因为进入的这种节奏，在这种就是商大体量的产能呢就是更空余一些，小体量的产能呢相对偏饱和，那这也是符合整体这个业务的这种的一个节奏的总是从先这个一期二期然后再进入后端的这样子。我们也是在积极的争取一些商业化的品种，增加二供啊，或者调整供应商的这样一些工作。好吧，谢谢。
明白，谢谢郑博。那下面请会秘书依次接入各位老师。
好的，下面有请中信建投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好的，感谢公司的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中信建投医药组的这个王云鹏，我这边也是有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请教一下，一个是我们在那个前端的那个分子气化还有工业化合物里边，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需求变化的情况，还有我们今年的一个展望。然后还有一个再细节一点的，就是工业化合物里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抗体蛋白或者说大分子方向的业务的增长情况怎么样，谢谢。
好的，那2026年上半年我们公司前端的这个生命科学试剂业务收入超12亿，同比增长了34%，这个增长还是比较强的。分子切块收入3.5亿，同比增长了37%，那个国外增速更快一些，其实也包括了我们收购 Florchem 的一些影响。工业化合物生化试剂呢收入有8.6亿，同比增长了33%。那个板块当中抗体蛋白等生物大分子的业务上半年收入破了2亿，继续保持40%到50%的高速增长。那业务端上面我们感受到2026年开始海内外创新药的投融资回暖，尤其国内那行业整体进入这个明确的修复周期，而且由于 AR 的催化，现在的话这个需求是在就是稳步上升的，那科研端也是长期稳定的，那而且这个工业端客户的复苏的弹性是大于科研端的，像一些新型的这个ADC Protect 多肽等这种的新型的这个 modality 的这 总的需求增速更快，所以我们这个觉得我们这个工具化合物生化试剂和这个切块都是这个增长比较确定的这样一块的情况。嗯，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陈总，我这边也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下面请那个东吴的老师问。
下面有请东吴的老师提问，谢谢。
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东吴证券的分析师刘若彤。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领导也提到我们前端的景气度是非常之高的，那么这个持续性如何去预期呢？包括 AI 相关的这个业务占比能否帮我们单独拆分出来，然后相关的这个订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好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前端的景气度从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强的，因为AI 促进了这个药物的研发不仅仅是小分子新靶点的管线，AI 加这个对多肽、对抗体、对小核酸的这块的话，跟大家都在深化起来。那其实这块就会管线一多，那试实验就要进行的多。同时是也要找寻对应的对照物，但整体的话这块的需求就会被拉动起来。那关于你说的 AR 相关的业绩占比和订单这块，我们是没有专门来去做统计的，因为在我们服务客户的过程当中的话，现在应该说所有的医药企业都在这个用 AR， 有的是 AR 是专门的，有的是也会说使用这样一些AR 公司开发出来的模型来去保障自己的管线或者融入自己的管线。所以现在应该说我们感受到的这个AR 融入到制药当中，应该是对整个行业了，不仅仅说是区分的 AR 公司这样子的，好吧？
好的好的，明白，感谢郑总的解答，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下面有请兴业证券的老师提问，谢谢。
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机会，我是兴业证券乔波耀，也是再次恭喜公司取得优秀的中报。我这边一个问题也是关于我们后端审计的一个进度确实看到上半年这个制剂的一个基地也是顺利通过 FDA 审计，也想请郑博为我们再展望一下后续，包括我们这个 ADC 的马鞍山基地以及整个马鞍山的原料这样一个基地，他们这些审计的这样一个节奏和进度预计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包括等他们通过之后是否能够看到来自于商业化的订单能够加速的一个兑现和放量。
好的，那其实我们那个2026年上半年我们是接受了非常多的客户审计其实客户审计就有40多场，官方审计也有4场，那其实也得到了客户和药监部门的认可。那我们是马鞍山科创园的话，它是那个通过了欧盟 QP， 6月份的话也获得了我们有个原料药获得了欧洲 CEP 证书，那8月份也中国NMPA 的这个检查也是进行了，然后 FDA 的审计也是进行了。目前呢，这个在官方反馈这个结果，从审计现场的角度还都是比较好的。那预计呢，有可能2022年呢还会因为那个客户的新药批准，然后再次触发美国 FDA 的审计那我们估计这个马鞍山科创园的这个估计也就在1个月之后吧，可能有官方的反馈结果，我们到时候也应该会发公告。我马鞍山的产业化基地呢，今年Q4可能会触发日本的审计。中国的话有一些这种现场的审计也是在这个推动过程当中。重庆的基地因为现在项目都比较早期，可能预计这个未来2到3年内触发这种我们国家和欧美的官方市场的审计。重庆基地的好处就是目前 就是ADC 的场地通过这个 FDA 审计的场地是比较少的，大家都以自己的审计为一个结果。那药源启动那是八月份收到 FDA 的检查报告是零缺陷通过的。其实我们也是整体希望我们所有的基地能尽快的获得这些官方认证，因为在商务订单获取的过程当中的话，还是 FDA 审计通过或者说欧盟这些审计通过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和订单拿取的一个评判标准的。所以预计也是随着我们逐渐过去这些审计之后的话，我们应该可能会接到更多的原料药的订单，也可能会接到更多的商业化的订单，来促进我们后端的整体这块业务的一个快速增长。好吧，谢谢。
感谢邓博啊，非常清楚，也是再次恭喜公司啊，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面有请西部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西部医药张威，然后我这边有个小问题想向各位领导请教一下，是关于 ADC 的。然后我看到其实今年上半年咱们 ADC 这块的订单也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进展，也有 1.5 个亿。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拆分一二季度去看的话这个的趋势是怎么样的，以及说是我们是怎么看待下半年 ADC 这块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承接的一个情况以及说是 ADC 这块未来就是产线扩张的一个节奏。谢谢郑博。
好的，那我们ADC 的话分两部分啊，小分子的这个订单和大分子。那我们这个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末的话 ，ADC 在手订单是3.5个亿，然后呢 ，ADC 大分子在手订单是超1.5 ，ADC 小分子在手订单是这个1.9，那整体增长还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再分这个季度的话，就是说，2026年一季度末的话，重庆就大分子的在手订单是超1个亿，二季度新增的在手订单是5000万。我们也是因为根据产能和队伍的磨合度，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造，因为最终接单是一方面，最终还是一个高质量的保质交付，所以呢。近期我们也是在梳理也是希望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更多的后期订单或者是商业化的订单。那小分子这块的话，也是我们对这种产线进行扩产，那种就是它的通量会更大，那这个在今年也开始这个投产了。那我们也做了比较多的这个ADC 小分子相关产品，做了 ADC 的 FD 的 secondary DMF 备案，也现在也有6个 BLA 的项目在做。所以说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应该说小分子现在处于一个稳定期待着更多商业化的。那大分子这块的话是在积极的前进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不仅仅是 ADC，还有像一些双抗，像一些融合蛋白也都有新的需求。那我们公司也是把我们的这个可转债当中的资金2个亿转向这个重庆的抗体偶联基地的抗体制剂的扩建项目。那希望就是说能够不仅仅是能够做 ADC 的商业化的制剂，连抗体或者融合蛋白的制剂我们也都可以做，这样子。好吧，
好的，谢谢郑博。接下来请其他老师提问。
下面有请招商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招商证券的老师，您可以解除静音进行提问了。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啊。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招商医药分析师肖校园，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啊。那我这边的问题的话是关于新分子新工具这个方面啊，前面郑博也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也想再追问一下，就我们在这种新的分子新的工具上面来说啊，研发的一个品类的数量情况如何啊，以及现在它在这个前端这个工具化合物生化试剂里面的一个收入贡献的一个比例如何？然后另外这一块我们在这个海外的一个竞争力是怎样的？
嗯，好的，因为在切块和工具化合物这块的话，我们不仅仅是有库存，我们其实也有比较强的这个研发技术团队，所以我们会承接大量的这种定制合成的能力，所以随着这些新的药物形式的就是发展，我们其实在小试的这种阶段，我们也都是构建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无论是这个 ADC 啊、多肽啊和小核酸，就是小量的这种的定制，我们全都具备了这些能力。那另外就是说，整个这块来说的话，应该说我们的服务还是获得了这些客户的这种的认可的。那但是就是具体的这些市占率情况这块还是没有数据啊。那后端的话，就是进入到这种商业化的供需这块的话，我们也是抓住我们自己的优势，比如在多肽领域，我们会更聚焦在PDC 和这种非天然氨基酸，在这个小核酸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聚焦一些这种就是新型的手性的单体等不同的这种阶段的。我们还是希望有做一些创新的差异化的有，而且我们有极具基础的产品和类相关的服务来去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对这些新分子类型的介入，好吧，谢谢。
好的，谢谢郑博的解答。那我这边也没有更多问题了，也是期待公司后续取得更加亮眼的一个业绩。那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下面有请申万宏源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哎，好的，各位领导好，我是申万的医药分析师于军。我这边有一个关于就是整个后端业务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后端的整个的这个在手订单的趋势其实是非常好的，那去年下半年包括到今年上半年整体也有这个大几十这样的一个增长哈，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在手订单它整个的一个结构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就是整个后面的一个落地执行的这个节奏兑现到后端的这个收入端，我们看到报表的会有一个提速的话，咱们公司预计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包括收入提速之后，后面整个的这个毛利率一个改善，以及这个整体净利润率的一个敛亏的这个趋势怎么去判断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那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末的话，我们公司后端的在手订单是超过10亿啊，同比增长了72.4%。那刚才也提到了 ADC 的在手订单是3.5亿，那其实非 ADC 的应该说就是小分子这部分的话，可能中间体原来要有这个5亿多，然后再有制剂的话也应该有1亿多吧，这样子一个结构。那整体看下来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也是越来越多的订单在像这样一个千万级在增加，我们也一直努力在去争取这样一个单项目能够大几千万上亿的这种的项目。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应该说整体在这个都是构建一个基地就全部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商业化，就从这种早期到商业化的这样一个矩阵这种能力。那 整体下来的话，我是觉得一般的这些订单的交付周期呢，就是从这种三个月到一年啊不等。那所以呢，我是觉得未来的话，两到三年的话，随着我们公司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些项目的往后推进，还有一个就是新型的一些商业化的订单的一些加入，我们应该说后端业务当中，是我们这个未来业绩增长和推动的一个主力。那随着这些越来越多的业务落地，产能的填充，那我们后端的这个利润也会逐步提升。我们每一个端口都有，事业部都有相关的这个利润的，就是中枢目标。我们期待这个就是未来两到三年，他们能够逐渐的减亏，然后盈利，达到这样一些相应的我们的利润中枢目标，好吧？
嗯，好的，好的，谢谢郑博，我就这个问题非常清楚，下面请这个其他的有市场继续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中信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那个各位公司领导好，我是中信证券的王凯旋。对，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还是关于美国退税啊，因为上半年其实陆续有公司反馈收到这个美国相关的退税啊，就我不知道这块公司后面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就上半年英国 FC 那边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公司控股之后对于 FC 那边产品渠道的一个整合的一个情况，以及全年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分享，谢谢。
好的，我们的产品到美国的话，主要就是这个切块和工具化合物，它们有一些这个是面向科研的，整个这块的话税率是比较低。另外我们的 CDMO 这块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这个税的部分都是客户这边去承担的，所以整个的这个退税的话是相对比较少。我们还没有说美国的公司也在做一些的，但是金额不会很大。那另外就是你提到我们 FC 的话，我们收购过来之后，它应该说整体也是在做一些协同，把它的品牌重新在这个欧洲这欧盟国家当中的话再做一些推广。那整体下来，我们还是看到可以相对稳健的。但是整体的话，就是说欧洲应该说在这个它的增长是相对乏力的啊，因为毕竟中国的，而且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早期研发的效率认可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在整合这个市场，能够期待把这个收购 FC 的这种的价值给它发挥出来。
哎，好的，那个非常感谢这么多解答，对，我这边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友商老师提问。
下面有请天风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哎，好的，感谢各位领导给我这次提问的机会，我是天风医药的分析师刘一博，这边还是想请教领导关于汇兑的问题。一个是看到我们中报也写了我们大概的上半年整体的汇兑情况，然后能否分拆一下一二季度的大致的这个趋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也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也是这个八月底嘛，那这个可能汇率已经是有一些这个进一步的变化，然后如何展望全年的一个影响。哎，以上。
好的，2026年的话，上半年汇率我们对收入影响是1870万，这个对利润影响呢是4200万。那其实恒定汇率下提取的影响，我们上半年收入是27%增长，利润同比增长了37%。那我们也讲了这个，如果说同等这种口径下，如果美元12月31号比六月的话升值3%的话，那下半年还会减少这个 利润就是接近4000万，所以总共下来可能会有一个8000万。但我们现在也是在制定一些专项措施，因为除了这个收入，还有我们也有一些外币的资产，因为我们未来也有规划，对这个就是 Floricam 70啊，在控股啊这些的，还有一些花销，所以这些外币资产的如何的这样一个这个对冲，或者说做整个这块的话，我们也在做一些新的布局这样子的。嗯，
感谢，
好吧，
了解答非常仔细。好的好的，感谢。以上是我的问题。
下面有请国联民生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那个国联民生的分析师武云霄，然后我就想请问一下，咱们公司 AI 的一个应用的情况。以上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的，我们的 AR 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AR 技术和药物研发。那我们其实在MCE 这块也面向科研和早期研发，也推出了这种一站式的药物筛选的平台，也有这样一个 AR 加做的这样一个库啊，那也会我们也整合了一个就是多类的高价值的化合物库，MedChem AR 这种的哈 ，Magic 啊，虚拟化合物库也做了。那其实这一块的话，也赋能了一些客户，那很多客户也来找我们啊，提供这样一些我们的甚至于虚拟的切块这种的。那从AR 赋能公司的组织协同效率这块的话，我们也建立了AI 赋能中心、数字赋能中心，然后构建前中后台一体的这种智能化的运营体系这块的，我们也在就是积极的落实引入这样一个像飞书然后等搭配智能体的这样一些协同的软件进入到公司体系当中来希望从这两个方面然后不断的来做好我们的一个提升。嗯，
好的，谢谢领导。那个下面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
下面有请东方财富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领导您好，我是东方财富证券的李瑞丽。我这边想问一下公司对未来三年的
未来三年前端业务的收入增速以及毛利率的大概区间，就这个问题。好的。我们公司一直坚持产业化、全球化、品牌化的战略，这三大引擎，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工具化合物、生化试剂，还有分子切块以及后端的产原料中间体制剂的这样 CDMO 的整个这块服务。那应该说工具化合物生化试剂随着产品数量的增长和新管线的推这块的话，它的未来产品数增加和管线需求的旺盛这块的话，我们它的20%到这样一个30%之间的这种增长还是有希望的啊。切块的话，作为是一个就是第二引擎，也是现在我们在努力拓展新的品种，还有像收购 FC 就是这块当中的话，也是希望它能够保持一个20%到30%甚至以上的一个增长。那工厂这块的话，也是希望按照目前我们投资的规模的话，应该说整体的这个满产达到的产值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和队伍做一些沟通不断的做好稳定的一个提升。那也是希望能够维持一个20%到30%的一些增长那毛利率这块的话呢，就是工具化合物生化试剂的毛利率是处于这个70%到80%的区间，所 分子切块后端业务的毛利率也都在逐渐改善啊。那因为整体切块和后端业务的它的毛利率的话，基本上会在稳定后啊，基本上在30%到50%之间这样子的。所以整体因为浩源的是三个板块的业务，所以整体的毛利率它是因为结构变化会存在一些波动这样子的。嗯，好吧，谢谢。嗯。
啊，好的好的，谢谢领导的回答。然后接下来有请国泰海通的老师提问。
下面有请国泰海通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谢谢公司给到提问机会啊，我是国泰海通的周航。那我这边的问题是就是想请公司讲解一下，就是26年的一个 CapEx 固定资产投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行业还是有非常好的复苏，包括公司今年上半年在收入端，就是固定汇率下，其实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长。那对于这个明后年的 CapEx 就固定资产这一块，公司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我们看到友商的话，在这一块好像就特别是 CDMO 这一块都是有一些加大的。谢谢。
好的，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资本性开支有1.3亿，下半年呢预计的新增资本开支会在2.5到3亿，主要支出的话是菏泽浩源的相关的车间投建，还有重庆浩源这个新增的这个制剂产线，以及上海浩源的一些研发中心的这种的一些工程和零星的固定资产投资。因为我们其实生产的这块的布局呢都相对的基地都有，而且都有可以地都有，公用工程都有了。那未来我们也会根据这个需求再去逐渐的然后去增设一些新的车间，然后主要还是以这个扩建整体为主。那总体的这块投资可能和这种就是规模呢和过去两年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也是我们其实重投的时间阶段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话就是在这基础上逐渐的去扩建。好吧，
明白。好的，谢谢郑博。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下一位友商老师。
下面有请中泰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中泰医药的崔少玉。我这边有一个小问题，关于就想请教一下公司，就是关于看到我们就是这个存货的，就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存货前端后端的一个结构，然后包括存货的一个减值的预期，然后后端新产能转固还有折旧摊销的一个预期。哎，谢谢领导。
这个问题我们沈总来回答一下，或者是
对我们下半年的话，存货的话大家看到是15.8亿，较年初增长是12.7%，那上半年新增的存货是1.8亿左右。那存货里面主要还是就是分这个分子切块和这个工业化物，还包括后端。那在这个结构里面的话，就是分子切块因为有11.3万种嘛，所以它在存货结构里面占比在40%左右。另外原料药中心制剂这一块，因为都是大订单，所以它占比也会高一些，差不多也接近于40%左右。然后剩下的20%就是工业化物这一块。另外在这个跌价方面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就是整个上半年具体的这个各类减值的话，大概有9000多万，其中信用减值的话是1300多万，资产减值的话是8000多万，其中存货减值的话大概7900多万，就接近于8000万左右。那整个这个里面就是存货减值里面的话，它也有分布，就是我目前的话占50%几的话是工业化物，后端这块大概占30%，掉下来的10%几的话是这个分子切块这一块啊。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是新增了这个产品管线，就是大家也看到，就是今年的化物增长其实是 非常多的。嗯，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后端，因为后端这块的话，像重庆、浩源啊这些地方都在处于一个产能爬坡的阶段，尤其是新工厂啊，就当年自然减值这个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存货减值这方面的话，相当于年初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调整，之前给的是1.6亿啊，那今年的话就是结合中报的一些情况，我们预估在1.8亿上下。另外再说一下那个转固和那个折旧摊销的一个影响。那2026年上半年的话，折旧摊销是1.1亿左右。那预计今年2026年集团折旧摊销在这个2.2亿上下。好，我讲完了，谢谢。
哎，好的，谢谢陈总，非常清楚。那也祝公司后续发展越来越好。有请下一位何老师吧。谢谢。
下面有请浙商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哎，好的，浩源的各位领导好，我是浙商医药分析师胡俊阳，然后我这边还是有一个关于 AI 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们的前端有分子计块跟工具化合物两块业务嘛，它可能面临的客户群体啊都不太一样，所以想请问一下公司在这个分子计块跟工具化合物这两块业务上，对于今年我们看到的这些 AI 制药的这些新客户的新需求的一个感知，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然后怎么去展望 AI 制药的新需求对于这两块业务吧未来增长节奏的一个变化的影响，所以我就这样的一个问题，谢谢。
好的。对，刚才我也提到了 AI 制药之后的话，对于因为提升了这个蛋白质结构预测和分子蛋白交互的这种的可视化能力，所以推动了这种有非常多的 first in class 的管线的开发。那其实现在很多 AI 公司也开始，你看它的管线都说先不攻不拔点了。那其实这一块当中的话，在小分子这块对这个切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家都在筛选新的一些管线，而且现在筛选的话也有一些像分子胶 Protec 可能就而且有些结构也偏复杂，比如说原来的一个药物可能需要五个分子切块，现在可能一个药物都需要8个到10个分子切块，那这是一块的，所以对分子切块目前的这个需求还是旺盛的。像在多肽的话，其实它也是从这个氨基酸天然氨基酸、非天然氨基酸、保护氨基酸各种的类型的都会有，所以说其实多肽的盛行之后，对这种就是氨基酸的需求又其实是变得旺盛了。还有像这个小核酸的话，就会被核苷酸单体啊整体这块的需求在旺盛，所以它会带动这个切块的一个整体的增长。那管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更多的话呢，在生物这个对比阶段的话，就活性对比那现在大家也是的，因为你不仅仅是要跟你的这个就是同类型的，比如抗体对抗体，你要跟小分子啊有一些也要做一些对比，所以整体上面来说的话，这个对于工具化合物的需求呢也有比较多的影响。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话，整体 AI 制药对于分子切块和工具化合物的需求都是一个正向的积极的一个推动的整个这块，好吧。
好的，感谢郑博的分享，我这边没有其他的问题了，下面请后面的友商实习问，谢谢。
下面有请开源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哎，好的，感谢会主。浩源的各位领导好，我是如雅。因为刚大家问的比较详细了，我再问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整体的问题吧，就是站在我们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吧，因为三季度基本上也过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我们目前对于全年的整体的这个各个板块的这个业绩的指引，以及整体的咱们的这个收入或者利润的这个指引的这个展望，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是吗？谢
嗯，好的。那其实啊，我们也是比较欣喜的看到整体创新药的这个需求在今年表现的比较旺盛，所以原来我们是原定的全年收入的增速是20%-25%，那今年我们现在的话是这个有信心能够实现就超过25%以上的增长吧，然后原定的这个净利润是30%-40%的增长，我们是现在是希望是这个超这个40%以上的增长，那因为这些都是考虑了这个汇率未来持续恶化的，那其实如果是恒定汇率的话肯定都会要再增长，那我们希望目前的话就是说从在手订单还是这个需求趋势上面来说都会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全体业务团队的这个协同努力，能够在这个就是三季度和四季度做出更好的这种业绩，更好的交付
明白，非常清楚，感谢这个。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从我们后端整个这个签单情况来看，刚你也大概的去拆分了一下，就是基本需求也可见的，就是我们后端要加速起来嘛。然后从15端来看，我想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现在的在手的或者签的这些后端的订单，它的整体的这个毛利率相对我们这个你比如25年确认的收入或者今年上半年确认收入的这个毛利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提升？对，
对的，你这个我们的毛利率的话，在签订单的这个毛利率比25年签订单的毛利率都有提升啊。整体的话，应该说，从这个二季度开始，整体的这个就是竞争态势就有转变，然后毛利率都在相应提升。
好，感谢这么非常清楚，我就这些问题，谢谢。
好的，感谢提问，也非常感谢领导的细致解答。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接入最后一位提问人，下面有请华福证券的老师进行提问，谢谢。
各位浩源的领导大家早上好，我是华福证券的张驰。刚才各位领导的那个解读已经非常充分了，我这边就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那个之前我们也公告了我们转债的那个不强赎嘛，到10月份，然后想了解一下后续对于这支转债的这个后续的这样存续的一个安排。
嗯，好的。那我们对之前我们也是公告在2026年10月9号之前保持不强赎，那在之后2026年12月12日为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如果再次触发回的，我们会召开这个董事会。我们自己也是对这个未来经营前景充满信心，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也会这个做好这个和大家的一个沟通。那到时候也会做好相应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披露，整个这块，好吧？
哎，好的，谢谢领导，我觉得没有别的问题了。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看线上还有提问。
线上目前没有提问喽。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投资者专业的提问，也谢谢盛博今天全程耐心跟专业的解答，那会已经进行比较充分了。最后我们请董事长盛博再给我们进行一个总结跟展望。
嗯，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和券商研究所朋友们的耐心的参与和我们坦诚的交流。今天的沟通呢，也让我们收获了来自大家多元视角的意见和反馈。也是我们不断优化经营、提升管理的重要驱动力，非常感谢大家。那当前，生物医药行业展现这个复苏向好，市场的需求也逐步回暖，那但是这个地缘政治还是存在。面对这样的发展窗口，我们浩源还是始终坚持这个长期主义，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持续创新驱动我们的长远发展。从而有序推动我们三大业务引擎的协同发力。我们会把这个 打磨技术，优化运营，把这个市场机遇啊切实转化为我公司的盈利啊，从而回报股东，也不负广大投资者的信任和期待。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也很高兴跟大家交流，也谢谢大家的信任，也邀请大家走进浩源实地考察，我们做一些面对面的沟通啊，助力浩源更好的发展。祝大家呢生活顺遂，投资顺利，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郑博，谢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那会后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公司的 IR 团队以及联合主持的券商分析师。那祝浩源医药股市长红，大家投资顺利，生活愉快，谢谢。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好，感谢大家，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The meeting has ended.